后我就躺在房顶上一边喝酒
一边
吃咸菜、
哦、
然后一边想着人为什么要活着。
七八岁觉得
他我妈现在其实有点像我微信里面的一个舔狗、
嗯、
因为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情、
哎、
就是如果当时就哪怕那个挂水挂到一半没有抢救回来，他觉得
应得的。
但是我现在就接受了这些说法，就是我告诉自己，就是我跟我的亲人也可以是没有缘分的。
每个家都有一个船长，他开向何处、
嗯、
你能看到你周围的人开向不一样的地方，你能清醒地意识到你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个。我觉得他爸，
嗯，
对，
也不能叫很好吧、
就是，
只能在这两个对比的话，可能他爸
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好人。
就是我妈会尽力的把孩子，在自己的手掌心里面控制住，
嗯、
就是就比如说我姐，她当时不是嫁到了河南嘛，
嗯，
其实我妈对我姐夫很满意，
嗯，
唯一的不满就是一个是未婚先孕，
嗯。
另就是他觉得说出去不太好听，
对，他说出去也不太好听，他那个结扎了还怀孕，
对呀、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我姐夫是河南人，就是山西人对河南人有一些
地域歧视，
不能再往下说了。
我们山西人怎么就是我们拿什么歧视河南人呀？
就是他会觉得河南很远。很远，就是我姐夫是驻马店的。
哎呦，这我知道。河南
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
什么什么几个驻马店？
不能再说了。
嗯、
就是当时，反正对我姐夫总体很满意，就是一个就是因为未婚先孕、
嗯，
另一个就是他觉得太远了。
嗯。
然后，但是我爸呢，就是我爸他对这些完全不 care。
嗯。
他觉得
开开心心。
他一看我姐跟我姐夫在一块开心。然后嫁得远就嫁得远吧，
嗯，
然后就一点都没有反对，
嗯，
就一直跟我姐夫说啊，你照顾好我女儿什么的就好了。
嗯、
然后我妈呢就是在那一直闹，就是闹腾说我姐夫能不能搬到太原之类的、
嗯，
就你俩能不能在太原定居下来之类的。
太原也洗不干净河南的血。
但是我当时我哥和我姐几乎是同一时间结婚的嘛，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
嗯，
然后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
然后
奥运会，
当时我哥呢是娶了一个洛阳，我嫂子是洛阳的，
嗯，
但是人家千里迢迢的嫁过来，我妈就什么都没有说，
嗯，
也没有说什么哦，
河南
说要对我嫂子好一点啊什么的。
嗯，
就也没有，就是反而天天跟我嫂子吵架。
不是洛阳也是河南的呀？
对
呀、
啊，就是不喜欢。
那为什么是只歧视那个？
没有歧视，没有歧视，没有歧视。
就是小爹可以自己冒犯他爸妈智商低，也不接受山西人看不上河南人。小居是一个心怀大爱的人，不是小爹。
这个节目里面没有歧视。
嗯，好，继续。
嗯。嗯，还有就是讲小时候一些就是因为当时我出生的时候爸妈年纪都比较大嘛，
嗯，
然后我这一部分就摆脱那个就抛开控制欲了、
啊、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成长，
嗯，
就是
醒悟，
当时我面对的就是我在10岁之前几乎我的上上一辈的人他们都已经去世了，就相继去世、
嗯、
然后差不多每年都会有一到两个长辈去世，
嗯，
然后就这个事情，就是你们联想一下，我自己知道我的身世以后，然后，我自己就会思考，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多余的，然后再加上那些长辈去世，然后我有时候就差不多6、7岁的时候，我就会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人都是要死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
6、7岁的时候就开始
思考现在年轻人的一些精神困难。
就我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就躺在我家的房顶上，
房顶，
对，躺在房顶上，然后当时房顶上还亮着那个咸菜，亮着咸菜，然后就躺在房顶上，我一边吃那个咸菜， 我一边就在想，就是
我什么时候
死，大家都是要死的，那我什么时候死，那我们还为什么要活着，我就在想这些问题。
哎呦，
然后那个咸菜真的很咸。然后有时候当时我爸喜欢喝酒嘛，但是他又怕我妈知道他囤了一些酒，他会偷偷的放在那个房顶上的一个洞里面。然后我经常全家只有我经常会爬房顶上去，然后我就发现了那些酒，然后我就躺在房顶上一边喝酒
一边
吃咸菜，
哦，
然后一边想着人为什么要活着。
七八岁，
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就想想我在想什么。
我这是不是牌子的呀？
没有。
但是后来还真的就想明白了，你知道吗？
怎么想明白了？
可能
契机，
这个契机
喝多了。
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姥爷去世了，然后我就参加葬礼的时候，我偷偷的把一箱子书就抱回家了。是我姥爷的一些书，他在活着的时候我就觊觎那些书。然后就抱回家以后，我记得那箱书里面有一些就是作者是四个字的嘛，然后就是一些
四字弟弟。
就是日本的一些作家，然后翻译成中文的一些书，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就是需要这样翻的一些书，然后是那种繁体字，还有一些经文，因为我家在五台山脚下嘛，然后就有一些经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本什么《东周列国志》，然后我小时候我抱回那一箱子书，我抱回去以后，我就没日没夜的在那儿看，就有时候我半夜差不多别人都九点多睡了，然后我就一直惦记着那箱书，我就睡不着，我就偷偷拿个手电筒，然后跑过去，我就一直看，有时候有一次就甚至看到了天亮，我就把一本书给看完了，然后我忘了那本书叫什么，是一个应该算是佛学的一些东西吧，然后我看完以后就那天凌晨，
大彻大悟，一个七岁的小朋友卡我住了，
准备圆寂，
就那天凌晨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就天都快亮了，然后我就爬到房顶上，然后我就
继续喝酒，
我就开始看那个星星，就是天快亮了嘛，
朦胧亮的，就是在我们山西农村啊，你是可以看到这些的。
对，就是天是那种很黑很黑的，就是黎明之前的天是特别黑的。然后就是
这句话也好有哲学，黎明之前的
就天边有，就是我们那儿有很多山嘛，然后那个山上面就镀了一层那种就是白边，然后里面是金色的那种光。然后但是天特别黑，然后我就在那看星星啊，看那层光，我就突然悟了，我就觉得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要体会这些东西，就是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没有其他的意义，因为我看书我就发现
七岁啊，
就是这个世界上我看那本《东周列国志》，我就在想，哇，这个世界上发生过这么多事情呢，就是在这片就可能我躺的这片地方以前发生过这么多事情，然后看那些日本那些作家的，我就原来有个地方叫日本，然后他们那边还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啊什么的，
很神奇，
就是，
这个世界
说实话那些书里面有一些很黄暴的情节
啊，
然后我就在，
但好像对人也没啥影响，
就是我看了以后我就就是日本那边还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反正就是看那些佛学啊什么的，
老早你就知道日本那边盛产这些乌漆麻糟的，
那些佛学里面就会一直讲让你做好事嘛，做好事就是会讲一些什么报恩，你救了一窝蚂蚁，然后那窝蚂蚁就回来报恩啊之类的这种故事，就感觉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还就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然后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尽量的去让自己变得一样心善，然后自己变成一个美好的人，去感受那些美好。我当时突然一下子就悟了，就那个晚上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就现在回忆起来就跟昨天一样，真的。
哎，那你后来是除了看书走出还有什么，你再往后比方高中之后大学，
就是我从小就比较聪明，然后 基本上从一年级到九年级，九年级基本上都是全县第一，
主要是家人衬托的，
就每次
全县第一。
对，然后当时有一个高中，你应该知道，就是那个新州一中，他跟康杰啊什么的，
哦，我知道，
就是四大山西的四大名校，
什么太原五中、太原八中，我忘了，
太原五中，
太原五中，
然后什么山大附中、
新州一中、山大附中、康杰中学，
对，就是一些很厉害的学校。当时我们那儿。就是对孩子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他上新州一中，
你就去了。
对，然后当时那个学校就是全县基本上前几十名才可能会去，然后在我们那个学校的话，就是那种山村的小中学，基本上你要考到年级前三才可以说，哦，你应该能去那个学校，
才有点机会。
对，然后当时呢我就考上了那个学校。然后上了高中以后算是就是离我妈远了一些，离这个家庭远了一些，但是呢我高中三年其实过得一点都不快乐。
因为同学之间的关系吗还是怎么？
不是，是因为我上了高中以后我就发现怎么会有人就是一分三万，当时缺差一分要掏三万块钱嘛，怎么会有人花30万来上我们这个学校。就当时是我的同桌，
对，
他花了30万然后来上这个学校，然后他穿的那双鞋，又提到了鞋，他穿的那双鞋2000多块钱、然后我高一的时候穿了一双100块钱的鞋，
才穿100块钱的鞋，你觉得这个世界差距特别大。
他应该是不理解，他觉得为什么有人会把钱花在买2000块钱的鞋上面。
不是，我是
不
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哪来这么多钱
啊。
就是钱这个东西是他们的钱是刮大风刮来的吗还是怎么，就是我们村里面人才需要出去赚钱，他们的钱都是风刮来的吗，就很奇怪。然后后来就慢慢发现真的就身边有很多同学他们家里面都特别有钱，或者说即便家里面没有什么钱但是也就是尽量的在富养他们，就是会愿意就比如说家境也不好但是会愿意掏这3万块钱然后让他来上这个高中。但是对我来说当时怎么说呢，就是我都想象不到3万块钱是什么概念。
确实
就在我看来我也不太清楚我爸妈具体的收入，我只知道就是在我的概念里，在我概念里可能我爸工作差不多一个月才能买人家一双鞋吧，可能我是觉得就心里面很难受。然后这是一个点，然后还有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自己的状态也是忽上忽下的，然后状态好的时候成绩就好一点，然后状态不好呢成绩就垫底。就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高三的时候嘛，当时有一个学习进步奖，就是你两次考试之间比如说你进步了800名，就会有奖金。那个奖金我拿了很多次，
你们老师怀疑你是故意的，
故意的，就和那个、故意考差人，
就和每年高考来骗那个奖金的行为一样。
每年考清华，
对，每年考清华，年拿奖金。
就当时我们年级一共有1400号人嘛，你想一想，进步800名，就刷一下，然后上去，然后下一次考试刷一下来，然后再上去。然后那个奖金我拿了好几次，就是因为我状态特别起伏不定，然后当时。家里面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再加上就是我爸妈那段时间闹离婚嘛，然后我妈还疑似有外遇，就是这些事情，然后就搞得我就感觉这个世界很割裂，然后我自己的成绩也不稳定，然后心境也不是很稳定。当时我们学校我们教室在4楼嘛，然后我经常课间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4楼的那个栏杆那个地方，我就在想就是如果我现在以多大的初速度蹦出去然后我才能蹦到那个地方，然后我跳下去以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会想象这些东西，就不是说我真的想要去实践，但是我整个人都
很乱，
对，脑子很乱，然后很悲观，然后就是那种状态下，所以最后反正高考也考的不是很好，但是很吉利，就是全年级的666名。
哦，666名能上什么学校？
在我们学校666就是
一本，
就是211可以了。
那你们学校真的是很棒、啊、
因为我们就是二本毕了以上达线率基本上是100%，
这么厉害。
对，就是山西有几所学校就是这个，那他还是很厉害的。
哦，是很厉害的。
那从我觉得你看高中是个懵懂的时候、
嗯、
就别管你再聪明，你是懵懂之后你什么时候就真的觉得这些思维模式会影就是会影响你妈的那种东西。
嗯，就是在就是上大学以后就到了一个、
嗯、
把我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面、
哎、
然后当时大一的时候，大一下学期，然后就开始有当时有人有一个大三的学长喜欢我。
嗯，
然后但是我就感觉他家好有钱啊，我就感觉我配不上他，就是会有这种心理。然后虽然我心里觉得那个人挺好的，但我就觉得我配不上他，所以他对我好我就很害怕，
自卑。
对，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宁夏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家里是那种拆迁户嘛，我看着他家从就是我看着他从一个
没钱
就是家境跟我差不多然后突然一下子就开始大手大脚的那种状态，我看了这个过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就一开始还挺好的，后来就觉得这个人好装逼啊、
嗯、
很俗了，一下子觉得
钱
对、
嗯、
对，然后后来就差不多就谈了两个月然后分手了。直到后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段谈了差不多一年的、
嗯、
就是当时那个男生就是家境也不太好，跟我差不多、
嗯、
然后他上的学校稍微比我好，就是当时那个武汉理工嘛。
嗯，
然后当时我们两个是属于那种就是他是那种家境不太好但是家里面是很富养的那种，然后他随时可以掏出钱来，就是在我没钱的时候他随时可以掏出钱来借给我，但是我从来不想要他的钱。
嗯，
我也不会跟他张嘴。
嗯，
然后他有一次他就问我说，你明明没有钱你为什么不跟你家人说呢？
嗯，
然后我也自己想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不敢跟家里面提什么要求。
嗯，
然后但是他在跟家里面就是随时那种没有钱了，然后就给家里面打电话，然后妈你给我打1000块钱过来，他们说、
嗯、
哦好好好。我当时我就觉得跟我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嗯，
基本上我家里人就根本不会问我身上有没有钱。
嗯，
然后我跟我妈就是家里的财政大权都在我妈手里，其实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她会盘问我半天，哦上次不是给你转了500块吗？
嗯，
你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
嗯，
他说的这么快只一个月。
嗯，
你当时一个月生活费是多少？
我算不过来，因为我有自己兼职什么的嘛。
啊，
然后差不多也就是1000块吧，1000多块。然后我妈就会说，哦，不是刚给你打了500块吗？你怎么一个月就用完了？然后就会问我你具体花在哪些地方了，然后就会让我具体的去跟他说一下。如果我说不清楚的话，他就不会把钱打给我。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就让我觉得很难受、
嗯、
我就不想问他开口、
嗯、
然后我就自己拼命的出去赚钱，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就感觉我跟我那个男朋友为什么我们家境都差不多但是大家过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的
生活。
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发现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我明知道对方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嗯，
但是我依然会满足他的要求。
比如
就比如说我自己就是很讨厌别人窥探我的隐私嘛。
嗯，
但是当时那个男朋友他就会提出来要登我的 QQ 号啊什么的、
嗯、看看你空间，
然后说我
看来谁来踩一踩，
我可以上你的 QQ 去，我可以删你的好友吗之类的，就是其实我自己觉得、
嗯
这很不合理，
对，不好。
但是我就会觉得他这样做是很在乎我，
不把你当外人。
嗯，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 QQ 号给他，然后让他登，然后他就会仔细翻我的每一条动态，下面谁在点赞，
嗯，
然后谁在评论，看谁不爽就把谁给删掉。就他会这样做、
嗯，
但是我心里就会告诉自己，哇，他是因为爱我才会这样做。
嗯、你在努力说服自己，
嗯、
对，是的。就是我在用那种就是我妈对我也会那样，如果我妈是我男朋友的话、
嗯、
她肯定也会那样做。
嗯，
就是我在不经意间把我妈那样对我当成了一种那种控制欲，当成了爱。
嗯，
虽然我自己知道那不是爱，但是我会去说服自己。
嗯，
不然的话那样我就觉得很难受，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男朋友他是不爱我的。
嗯，
但是他这样做，那他肯定就是因为爱我才，就是这样的。
嗯，
直到后来，反正就是，就是还有就是我平时呢，就是会过分的去关心我的男朋友。
嗯，
这种过分的就是体现在，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每次都是我提前把一些路线啊什么规划
做好，
对，规划的特别好，然后他什么都不需要做，然后一旦有什么中间哪一部分出了差错，他就会开始怪我。就比如说我他自己不愿意出任何主意，然后我说哦，中午去这一家店吃，然后吃着吃着他觉得不好吃，他就会开始怪我。
你选什么破玩意儿？
对对对，
这还是你攻略都是跟你来才会找的。
然后我就会真的觉得哇，我怎么这点事情都做不好，我就是个废物。
嗯
，PUA 就是。
然后直到后面就是那大三的那一年，就是跟他谈恋爱那段时间，我莫名其妙就那段时间长胖了一点点。
嗯，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就是你再这样长胖下去，也只有我会喜欢你。
嗯，
我就会觉得哇，只有他会喜欢我，我好感动啊。
嗯，
然后就诸如此类这种，就是我会把很多东西都用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去给他圆进去。
嗯，
然后反正就这样，等到后面，有一次我就尝试，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嘛，我就尝试我自己，我就不做攻略。我说他为什么不做攻略？
嗯，
就是那一次突然有点就是
觉醒，
有点觉醒。
嗯，就是你就是距离上次觉醒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然后当时我就没有做攻略，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要提分手。
嗯，
他就说你以前都会怎么怎么样，
嗯，
你现在是不是
不爱我了，
就是对我没有感觉了。
嗯，
所以你才会这样做。
嗯，
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室友开始讨论这些问题。
嗯，
然后我室友跟我说这些以前都是你在做吗？我说对呀。
嗯，
就是我室友，我有一个室友，他是那种就是家境特别好，然后他也是家里人对他特别特别好的那种，然后他就去问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还有我跟男朋友相处的一些细节。
嗯，
然后我那个室友就跟我说你这是在给他当妈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我就回想一下，我好像确实在给人家当妈，就是我对他好到什么程度，就是他的衣服脏了，他会就是我俩在不在一个学校嘛，他会把他的衣服拿过来让我给他洗。
坐公交车背个艺术包脏衣服来小蝶。
对，他会让我给他洗。
真的假的？这我觉得这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会给他洗，我还会给他洗得特别干净，然后
还叠好。
对，然后再给他就拿回去。
嗯，
就这些事情。而且有时候就比如说我先开学然后他后开学，我会去火车站接他，然后我会帮他拿行李什么的。
嗯，
就我当时对他真的特别好，然后好到他就觉得我应该对他那么好。等到后来我就是但凡我就想收回一点点的时候，
嗯，
然后他就会觉得哦，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那个乌鸦的故事。
嗯，
你每天少喂一点乌鸦，乌鸦就开始不开心了。
嗯，
就是这种相处模式就让我觉得我就是我好像有我妈的一些影子。
哦，
只是
他真正意识到那种家庭给他带来的那种思维方式。
就是我总觉得我得对对方特别好我才能有一些收获。
嗯
嗯，或者说就是我不配别人对我好，我只配对别人好这种。
嗯，
就是很奇怪的一种讨好的一些心理。然后
从这之后就觉醒。
也没有觉醒，
没有
那么容易，容易觉醒。
不会那么容易觉醒的。其实我很好奇的就是，你的室友，当你知道就是说你为这个男朋友做这么多的时候，你的室友应该是有劝过你说要分手，或者是跟你讲，你是不是也有过那种自己就是替他说话？比如说你室友就说他对你这样就是不好， 你应该和他分手，你就说其实他有的时候对我也挺好的，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吧。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会一直，因为我觉得我替我男朋友说话就是在替我自己说话、
嗯、
给我自己找一个理由去
没有那么难堪。
对、
嗯、
我此刻我没有必要，没有那么难堪，
就是你别看我对他这么好，他也对我很好啊、嗯、
你觉得他对你最好的事情是什么？
我就回想了一下，他对我最好的一件事儿就是给我买了一个我并不需要的一个包还是什么东西、
嗯、
然后就是那种二三十块钱的那种包，而且我还不需要，就是很难看、
嗯、
然后他还给我买过一个帽子、
嗯、
然后我也从来不戴帽子，就我想了想他对我的好就是这些东西，就当时我就跟我室友聊天的时候，我室友他就觉得很不理解、
嗯、
然后当时呢我聊着聊着我也对自己很不理解、
嗯、
然后后来就跟那个男的分手了，然后当时我跟他提了分手，然后那个男的他就开始要挟我、
嗯、
说他说十二月份我要考研，我是九月份跟他提的嘛，
道德绑架了开始。
他跟我说我十二月份要考研，你九月份跟我提分手，那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考得上？就是拿这样一个理由来跟我说，我当时我真的就是我就觉得，哎呀，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呀？人家要考研，我怎么可以跟人家影响人家的心情啊什么的？然后就当时就拖到十二月份，他是十二月二十四号考完。然后我十二十五号又跟他提了一次，
那圣诞节、
啊、就那天我又跟他提了一次，
别人都过圣诞节，你圣诞节和我提分手，你是不是想让我过不好一个圣诞节？
反正后来就还是分了嘛、
嗯、
然后就就这是在这段感情里面我发现了，就是我好像特别喜欢给人家当妈、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对他好的话，他可能会养出一个就是觉得你稍微对他不好一点点，他就会觉得你不爱他了什么这种人。
嗯，
但实际上就比如说你一开始帮他洗了十件衣服，你后来只愿意帮他洗九件了，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个样子。
嗯，
但实际上换成别人就根本不会给他洗一件，都不会给他洗的。然后这是当时悟出来的一些道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的开悟，真正的开悟还是我上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就是小蝶已经比很多的女孩子很厉害的，就是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就是像她这种习惯性的付出的女生，但最后的结局都是被男生甩，还要不停的说求这些男生没有不要和他们分开、
嗯、
但是像小蝶这种说自己先意识到不对先提出来的，我觉得也是个很厉害的这个地方。
因为他开悟早，他七岁他就能喝酒什么悟佛啥，就是他好，他可以的，我觉得他可以的。
就是上一段感情是在19年中的时候开始的，
嗯，
然后甚至我见过对方的爸妈，
嗯，
然后我就他妈其实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我跟他妈妈是一个很好的人，就跟他妈妈聊天的时候就聊了几句，他妈妈突然跟我说就是感觉我跟我男朋友的相处什么的他都看在眼里，他觉得我这样的人肯定小时候没有被好好对待过。
哦哟，
就他妈妈那当时那样跟我说，也是有点一语点醒梦中人的感觉，他就觉得就是我，你跟我儿子相处的时候有很多事情
我看不惯，
其实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要开始骂他了，但是你就能忍得下去，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就是明明他做错了他还要有脾气，而且你还会看他脸色，你还会讨好他，然后就是我男朋友的妈妈跟我说这些东西、
嗯、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儿子这个样子、
嗯、
我觉得他根本就找不到女朋友、
嗯、
你竟然能忍他，就我觉得他就是他那些话对我来说还就是挺宝贵的，尤其是那一句就是你平时很多做法都让我觉得你小时候肯定没有被好好对待过。
嗯，
就我觉得他能看出来，我就自己在反思我哪些做法会让他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阿姨好好、
嗯、
就感觉她在
Girls have girls，
对，她才是 girl， 你妈妈那叫，哎，这个对比是一个很戏剧性的对比，
嗯，
就是我被一个，比方说我儿子有问题，对吧，
嗯，
我儿子有问题，现在这个女朋友她本来找不到，她对我儿子很好，一般啊，就是咱们说狭隘一点，就是说那就这样吧，
对啊，还有
就这样吧，还有
我儿子有本事，
哎，对，我儿子有本事哄，那他妈妈就竟然能可以跟你聊说我觉得你有，
嗯，
你有一些问题，你跟他相处有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让我觉得人最很宝贵的那种感情，
嗯，
情绪，
嗯，就是我前男友他是一个就很不会揣摩别人心思，
嗯，
就是没有什么情说的就是
直接
就是他没有什么情绪价值的一个人，
嗯，
然后当时但是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我自己是很需要情绪价值的，但是我跟他在一块我就会觉得，
嗯，
哦，我不需要、
嗯，
他这样就可以了，可以了，
嗯，
然后直到遇到他妈妈以后，他妈妈就会觉得你们这恋爱谈的一点都不甜啊什么的，
嗯，
就是他妈妈会跟我说这样的话，
嗯，
一开始我觉得我以为是他妈妈对我不满意，
嗯，
然后后来就见过很多次嘛，他妈妈，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他是觉得他儿子配不上我，他才会跟我说那样的话，他怕我就是如果说现在真的头脑发热，然后跟他儿子，然后愿意跟他儿子结婚啊什么的，他觉得我以后肯定会后悔，所以他才会跟我说那些话。
嗯，
哎呀真好。
嗯，因为当时我前任确实不管从就是从个人能力来讲吧，就是他年纪比我大一些，然后但是他也没有太多收入，就是他家境还可以，但是他自己没有很强的能力，然后反正就是而且我当时还挺年轻的，然后在
你现在也挺年轻
就19年嘛，当时更年轻，然后就在他妈看来就是我一个名校的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刚出入社会，你不要遇到这样一个人他对你好了一点点你就想着跟他在一块儿，
嗯，
就是他妈就是在跟我说这些话。
我感觉他妈妈做了你妈妈应该做的事情。
对我当时经常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即便就是跟前任已经分手了，但是我跟他妈妈的微信还在，
我觉得
就是过年什么的还会说一两句话，
嗯，
其实我跟我前任就是分手了以后就基本上就不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我跟他妈妈会有那么说那么几句话。
嗯，
就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亲密关系不管是跟朋友相处啊还是跟去谈恋爱啊什么的，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能映照出一些就是一个照妖镜吧。
嗯，
就它能反映出很多你在小时候不经意间培养出来的一些思维模式，就你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你在给人家当妈。
是的，
然后但是你突然一回头你就发现，哦，我在给他当妈这种。
是的，他觉醒了。
嗯，
他从这一刻从那个阿姨对你应该真正的去有一些觉醒。
嗯，对，他当时跟我说那些的时候我当时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嗯，
但我对他儿子还是有一些执念的。
嗯，
但是直到后来也算是那个阿姨预测的一些事情
都发生，
真的发生了，然后他儿子在面临那些事情的时候也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担当啊什么的，
就让你很失望。
对，让我很失望。然后我就真正的理解了那个阿姨她说的一些话，我就觉得她算是一个就是我理解这些的一个算是一个什么贵人，
我觉得是贵人。
嗯，
而且那个阿姨她会问我的家庭情况，就是问我你爸妈的一些情况啊什么，她会跟我说你妈哪些地方做的是不对的。
嗯，
然后哪些地方就是她甚至会劝我说，哦，你妈都这样了你没有必要孝顺她。
对，
就是那个阿姨她会这样跟我说，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你应该说出来的话吗？就是你不应该是劝小辈们要好好的孝顺家长啊什么的，他就会觉得，他就会觉得你妈怎么可以这样？就是如果是我对我的孩子，我绝对不会这样。然后就又会觉得我就是如果 我妈如果这样对我的话，我肯定理都不想理她什么的。
她不像个阿姨，像个大姐姐。
对，然后那个，反正就是对我的影响很大吧，就
算是走出来了，
嗯，
其实算是开始走觉醒了嘛。
是，对，跟前任分手以后，我就觉得我是，就跟他分手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是我真正觉醒了。
觉醒，
对。
OK， 哎，那后来就是你看经历了这些事情，然后经历了一些你妈妈那种控制欲，那现在你跟你妈是脸怎么样的相处方式？
就是嗯。他我妈现在其实有点像我微信里面的一个舔狗，
嗯，
就是可能说的不太好听，但确实是这样。就是我每次一发朋友圈，
嗯，
然后他就会第一时间刷到，
嗯，
然后他就会过来问我，哦，你今天去哪儿哪儿玩了，
嗯，
然后怎么玩的怎么怎么样，
嗯，
就是我能感觉到，其实我从小到大我一直都能感觉到我妈她是关心我，他是在乎我的，但是他的方式一直都不对。
嗯，
然后直到现在，他可能是年纪大了，然后折腾不动了，就是我们两个也很少会吵架，
使不了钳子了，
就是这真的吵不起来。然后他看到我发什么动态，他会跟我聊，然后我也会跟他说一下我今天去哪儿了。但是基本上我怎么说呢，就像跟舔狗聊天一样，他跟我说什么我就答什么，然后我也不会主动去找他。
嗯，
然后就是有时候过年过节啊什么过生日之类的，然后就是发个红包啊什么的这样，然后基本上也没有其他的交流。反正就是我们现在的关系应该算是比较淡漠吧，就是那个亲情的浓度被稀释了很多。
嗯，
但是总体来讲还是
还有，
就是有但是不多，而且还很平静，就是不像以前那样会吵来吵去啊什么的，有一些很大的波澜。
我想问啊，那你跟你爸呢？
我跟我爸其实我真的是有很多话想跟我爸说，但是我爸是那种，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小姐的没有
就是我会有很多话想跟他说，但是又感觉说不起来。
哎，你有可能把这期节目发给你爸听吗？
嗯，有可能吧，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听，他可能觉得，这些东西不应该拿出来讲。
嗯，有的人会这样想。
嗯，好吧，但好吧，我不知道。
就是我就包括我妈，我也不可能，我可能觉得他听到那些故事啊什么的，
他自己
他会自责。他听到这一期，我妈，我知道我妈肯定会很自责。
嗯。
嗯，
因为我觉得他是有很明显的那种双向。
嗯，
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就是
双向情感障碍。
对，双向情感障碍，
时而快乐时而狂躁。
他正常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幽默然后就是比较善良的那种那种形象。
嗯，
但是他一旦自己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嗯，
他就会变成一个像恶魔一样的人。
嗯，
然后他年纪大了以后，他现在因为情绪很难再那样大的波动嘛，身体也吃不消。
我之前听一些老的脱口秀演员说，没有一个70岁的人有抑郁症的。
就是他活了大半辈子，然后他自己很多事情也想明白了。
对，
他现在，就是有一个事情，我就今年的九月份的时候，
嗯，
他有一次，他生病了。然后他不愿意告诉别人，然后他自己就去自己给自己开了个药方，然后跑到药店里面拿药，自己要给自己注射，就是挂水，自己要给自己挂水。然后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对里面那个药过敏，然后他好像是从网上查的还是自己给自己开了一个药方。然后当时挂水挂，然后那个就那种村里面的诊所嘛，然后就觉得让他自己回去挂水有点不太安全，就让他留在诊所里面挂。然后挂到一半他就休克了。然后当时就好不容易就是正好在诊所里面，然后好不容易抢救回来。然后这个事儿呢，我也是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才知道的。但是我妈跟我说的时候，她说 就那个事儿就不愿意让我们知道，因为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情，
哎，
就是如果当时就哪怕那个挂水挂到一半没有抢救回来，他觉得
应得的，
应得的。对，他会这样跟我说，
他能说出这样的，他真的，哎，算了，我，哎呦，
我觉得就是他妈妈还不是真那种，他妈又不重男轻女，
他是重男轻女的，
是重男轻女的吗？
对，重男轻女，我哥打他，他都还是很爱我哥，但是我们两个女儿就是从小对他特别，就是很听话什么的，但是他也，就是他有点厌女的，是真的。
所以就很复杂，一会儿，这也就是印证了咱们就是，我感觉中国不定中国是家庭，反正就是家庭可能每家大概都会这样。然后你跟你妈现在，比方说你把她当做舔狗，你们这个关系很淡，你可以接受这样。
就是
你看你过年也不回家，
就是在目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嗯，
因为我如果太把亲情当一回事的话，
会被伤，
就是我就感觉我没有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把它当一回事。
嗯，
然后至于我妈的话怎么说呢，就是她这样控制欲特别强，其实从她的角度看他的一生是很悲剧的。
嗯，
就他小的时候被我姥姥和姥爷也是这样对待的，
嗯，
然后当时为了让弟弟妹妹上学，让弟弟上学，
嗯，
然后不让他读书，只让他读到五年级，
嗯，
然后又再长大一点，然后就一直干农活啊什么，到了19岁然后又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8岁的一个男人，
嗯，
然后又生了一胎，然后，
嗯，
然后这一胎就这个孩子也很聪明，长得也很好看，然后到了5岁的时候死了，然后后面又生了一儿一女，然后本来想自己歇一歇吧，差不多得了，然后过了6年又有了一个女儿，没有办法又只能把她给养大。就是从我妈的角度看，就是她这一辈子过得很难很难，但是也不能说因为她这一辈子过得很难所以我就要去顺从他的一些，就是
不对的东西，
不对的一些控制啊什么的，因为，说的比较宿命一点，就是我觉得这种不良，这种不好的一些，就是什么控制欲啊，就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影响，它像是一种遗产一样，就是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你会一直继承下去，把它继承给你的孩子，然后你的孩子没有意识到他又会继承给他的孩子。但是如果说你意识到他了，那就只能去打破，你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嗯，
所以说其实我哥哥和我姐姐，就他们虽然年纪比我大一些吧，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就是我哥哥他还是会把他的孩子给我妈带，就是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们的妈妈是这个情况的话，你们有孩子会敢给他带吗？
绝对不会的。
对啊，就是我哥他会把孩子给我妈带，
他接受了那笔遗产，可能无形当中他不知道，
因为我感觉他就是他也没有说在乎孩子的教育，他就是觉得有人帮他看孩子了，
他可能忘了自己是
怎么被教育
怎么长
大的，
嗯，
他觉得这就是正常的。
就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轮回的一个悲剧，
嗯，
就是我从，我那个我哥的孩子就是我侄子嘛，我侄子是在我他比我小一轮，是在我12岁的时候出生的，
嗯，
然后我在12岁以后就我就一直在担心他，
嗯，
因为我从他身上能看到我的影子，就是我妈是怎么对待他的，
嗯，
我妈就会就是我侄子才3-4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指着他说，哦，你爸妈都不要你了，就把你扔给我，然后你就一定要听我的，就是我爸妈会对一个3-4岁的孩子这样说话。然后我当时在旁边听了以后，当时我就是读高中什么的，偶尔回去我听了以后就觉得
很恐怖，
嗯，
就感觉那个我就梦回到了我3-4岁的时候，
嗯，
我就感觉当时坐在那个炕上的人不是我侄子，
嗯，
是我，
嗯，
就好像我在看我的悲剧再经历一遍，
嗯，
但是我没有办法阻止，因为
对这个是当然的，因为你的能力阻止不了这么多人，这是自然的，如果哎，你阻止不了，
就是我又不能帮我哥带孩子，我有自己的学业呀。
对
呀。然后我去劝我妈，就是怎么说呢，就大家一定不要相信你可以改变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你可以改变一个比你活得久的人。
嗯，
他很多东西都已经是定式了，就是我改变不了我妈，
嗯，
然后我也改变不了我哥的想法。
嗯，
然后那个小孩就是我跟他说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因为他在经历这些事情，
嗯，
就是而且他年纪也比较小。
嗯，
然后反正后来一直到现在，我哥的孩子已经被我妈带的有一点自闭症了。
嗯，
就是我能看出来，就是他天天沉迷游戏，
不爱说话，
然后不爱说话，然后经常到了学校被人欺负。
嗯
嗯，
然后我妈一跟他说点什么，他就是在地上又哭又闹的那种，
拒绝交流。
对，就是也不怎么跟我哥啊跟我嫂子交流。
嗯，
就是那个孩子我就是这就是我过年也不想回家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看到那个孩子我就会觉得自己很无力。
嗯，
但是我如果离我爸妈很远的话，我就可以
假装不知道，
怎么就是让这种情绪会稀释掉吧。
这个情绪是会稀释掉的，这个我能理解啊。你看我也不是类似的家庭，我也是农村，我一旦回到那里去，就是我的周围我的亲戚朋友他们在经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一看就知道的问题。
嗯，
我知道，就比方说我现在顶多能影响我弟我爸我妈。
嗯，
就是我们四个人的小家庭，就现在换舵，就是换船长。
嗯，
之前在我妈或者在我爸的手里，就是你看每个家都有一个船长，他开向何处，你能看到你周围的人开向不一样的地方，你能清醒的意识到，你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个。
嗯，
这个改变就是说，第一，我有能力了。比方说，我赚了一点钱。
嗯，
我爸妈在农村，我的收入水平比他高很多很多很多，我可以用钱改变他一些东西。
嗯，
或者说，就是我的孩子我不会交给谁去带，或者说怎么样，我知道这个不好，我也知道我爸妈不要像其他亲戚朋友家就是走歪或者干嘛，我会告诉他们为啥呢，因为你得听我的。
嗯，
就是我现在最最最就是年富力强吧，对吧，你们岁数越来越大，我一直在为家里做贡献，就是你不要走歪路，就你不要赌博什么网上那种学村里那些网络赌博，然后呢整这整那，我说这个就千万就不要。
嗯，
所以我能体会到，我一旦到村里就是那种东西，我在那里是紧张不起来的。什么意思，就是我在村里工作不了，我不可能写出任何段子，我也不可能看进去任何书或者什么，我做不到，那里就是一个让你很慢很那啥的地方。我一旦来这儿，你看回到家里去，你在杭州的消费习惯，你在那边你会觉得自己很愧疚。
对，
你很愧疚，你在杭州吃一顿饭可能一百多，因为朋友很开心大家 A 一下一百多，但你到那边你看到你姥姥姥爷或者谁花的很小心钱，这是你无法改变的，你给他多少钱他不会花，你给他买了物品他吃不完或者不吃，这就是不能叫悲剧，这就是你改变不了，你不可能说我每天就坐在他那，你今天要喝牛奶，你每天都要喝牛奶，我只能做到的就是我买打电话你记得喝牛奶，就是你能做的只有这里。所以我很清楚小蝶，不能叫很清，我很理解他，你没有必要，所以你不回去我也能理解，好像就是你比方你跟你妈，就是如果他再影响你或者对你再，如果你们不就是不走了，就像陌生人一样，我也觉得我也站你这边。
因为真的是就还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尊重他人命运。
嗯，
就是我妈的命运是她自己的命运。
嗯，
就是她的命运已经影响到我了，我要把这些比较坏的东西我要把它给扔掉。
嗯，
在扔掉的这个过程中我肯定会跟他慢慢的疏远。
嗯，
肯定会远离他的命运。
嗯，
让他的命运跟我的交集越来越小。
嗯，
就这个过程可能就是大家说的什么你不孝顺啊什么的。
嗯，
但是我现在就接受了这些说法，就是我 告诉自己，就是我跟我的亲人也可以是没有缘分的，然后我作为一个孩子，在不犯法的前提下，就是我会，我在能力范围内，我会尽我的赡养的义务，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也可以接受自己是不孝顺的，然后反正就是，感觉今天的话题有一些沉重，
也不沉重，
不沉重，
我们倒还好，
我们在里面找到了快乐，
我们没事，我们想到钳子我们就快乐了，我们想到一个七岁的小女生躺在那个房顶上吃着咸菜，把老爸的酒拿出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今天小蝶跟我说的两个点，我认为是我觉得我听了很有感受的。第一就是，就是遗产，就是你的家庭关系，你的相处方式，它可能会以一个无形的遗产就是刻在你身上的，你没有意识到的话它就会代代相传，如果你意识到，你选择接受它或者不接受它，正确的看待它，这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好，非常让我有触动的。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接受你跟家人是没有缘分，可以，
对，
我看了一下现在其实，就是网络时代嘛，大家对于原生家庭的很多讨论什么的就讨论非常的多，然后已经有人开始厌烦了，就是觉得有的人你动不动你就提原生家庭，就原生家庭怎么着你了，你一个三十岁的人，你为什么还在讨论原生家庭，是有的人他会有这种反感的情绪，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很想说的一点就是，确实你在离开家以后，或者说你在摆脱家里的控制以后，就是你就是自己命运或者说自己身心的第一责任人吧，但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些原生家庭这些问题呢，在我看来啊，我不是说要把我什么高考没有考得特别好啊，或者说我谈恋爱失败啊，我不是说想把这些过错推给我妈，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些呢，其实不是说谁对谁错然后去推卸责任，就是为了让自己就是对自己以后成立的一个家庭负责吧，就是自己能看到这些问题，然后让更多的人
放过自己，
对，放过自己，然后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问题，在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这些同样的烙印，然后呢不要把这些烙印再作为遗产然后传给自己的孩子，就
讨论的意义是自己去改变跟接受跟放过自己跟让自己变得更好，不是说怪罪对方，然后呢我觉得很好，然后呢这就是我们小蝶辛辛苦苦走出来的，然后加入了喜剧行业，然后呢小蝶对也就是杭州演员嘛，他经常在会说笑演出，他是我们的签约演员，我还是很建议各位来看看小蝶的线下，
对，
因为他的线下呢有自己的看法，他对你看今天我们在聊的这个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聊自己段子的时候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希望各位啊就是支持我们的演员，然后来线下看看我们演员，然后呢这期节目希望各位留言点赞什么一键三连，然后有想讨论的话题可以写在评论区，我们看到就会回复，再次谢谢各位，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妈妈谢谢，拜拜拜拜，朋友们再见。
世界不小心剩下我的普通和你，你也不小心搞砸你的人生和情绪，最后剩下我去处理一些无解的问题，多年过去时常想起，世界被惊醒留下我的孤独和你，你也不得已沉默拷问你的疑虑，最后剩下我去烧毁一切过去的证据，再见再见，吻你吻你，为什么原谅我的无限是你最难的事情，为什么宽容那些闹剧也没宽容我容易， 我面对这个世界，我也